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一次交通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说到最后就是末期有七年，末期有七年，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个末期的时候，主耶稣又在马太福音24章又说到了，有一个心毁坏可憎的，他要站到圣地。主耶稣是引用的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根据这一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引用的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我们就要回去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就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最末期的七年要分成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那么因为说到后三年半，那就是说到有应该是有42个月，对不对？后三年半就是三年半，就是有42个月。所以时间也告诉我们就是有多长，七年的后三年半。因为后三年半叫做大灾难，这是马太福音24章讲了。那个行毁坏可真的，上次我们说了，他一出来以后就有一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是在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14章告诉我们，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又告诉我们，所以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对吧？他来了要打。除了马太福音24章，启示录的16章又告诉我们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登战争，对吧？好了，所以这些圣经节都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来解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除了有战争要打，而且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他还要站在圣地，除了打仗以外，他还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对吧？这个就是引用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这是保罗讲的。那么这一个人他出来以后，上次我们也说了，最后是谁把他打败呢？是主耶稣降临把他打败了，对不对？主耶稣降临在哪里呢？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以色列人就从橄榄山分裂的谷里面就逃跑了，主耶稣拯救了他们。那么这一个主耶稣拯救他们，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告诉我们，就是耶和华必降临，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要从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东西成为很深的一个谷，以色列人从那里逃跑，主耶稣拯救他们。其实是主耶稣和敌基和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要打一场战争，最后他打败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又讲了，那么这场战争是主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把它废掉，对吧？好了，好，那么我们这是上次讲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次讲的给大家复习一下，使你的思想想到上次圣经是这样说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还要讲到这个心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要请大家读启示录13章。 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还是请红玉姊妹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启示录这一卷书是使徒约翰当时在拔摩海岛，他流放在拔摩海岛受迫害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而且告诉他，要他把这些看见的都要记下来告诉教会。那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开始读，读到第二十节，九节到二十节。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你看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听了有声音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就是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达于下面七个教会，就是说是启示录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看见的，然后要他把这些都要记下来告诉教会。这七个教会你说怎么不告诉我们温哥华的教会啊，我们还有个三一庆信会怎么不告诉我们、啊、实际上这七个教会都包括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说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不好？所有的教会，所以读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此这里是主耶稣亲自给他说话，他转过来一看，这是谁给我说话，一看他说这一位就是人子，好不好？而且这里又有一句话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啊、那就是预言嘛。所以启示录的十三章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是使徒约翰亲自看见了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意象就是主耶稣要他看见的，他就把这件就记下来了。那么我们读这个意象的时候，启示录十三章我们就看里面他讲的这些内容又要和但以理书来对照啊，要对照。那现在我们看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的特点有十角七头啊，有十个角七个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的，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底下讲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龙是什么呢？那就是十二章那里讲的这个龙就是撒旦啊，所以这个兽是有大权柄，是撒旦把他的座位都给他了。那么你看启示录的十二章的第二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四脚，看到没有？就是撒旦现在有七个头四个脚了，刚刚这个兽就是十个脚七个头。撒旦的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龙就是撒旦呢？你看第九节，十二章的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甩下去。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这个龙就是古蛇。为什么叫古蛇啊？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它变成一条蛇啊，或者附在蛇的身上来试探夏娃吧，所以就叫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就是这个龙。到十三章这里从海底上来一个兽，那么就是这个龙，就是这个古蛇，这个魔鬼，这个撒旦，把他的座位他的权柄都给了什么？给了这里个兽。那么这个兽的样子像什么样子？这个兽啊，上讲有十个角，有七个头，啊，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为什么它像豹？为什么要？脚像熊，为什么它的口像狮子的口？好，这个我们就要请大家读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四节， 第一节先读到十四节。
巴比伦王伯撒撒元年，但伊里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伊里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你看丹伊里他就做了一个梦，而且是在伯撒撒的元年，伯撒撒还是巴比伦的时候啊，伯撒撒是最后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皇帝啊，伯撒撒的元年。那么启示录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然后向使徒约翰给他看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里头就提到他也看见一个兽从海底上来，这个兽的特点像豹，口像狮子的口，脚像熊的脚。那么这个我们不能随便解圣经，所以你必须回到但以理书去看。所以但以理书，但以理在伯撒撒巴比伦王伯撒撒的元年，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就看见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哪里上来，海里上来，也是海里。那么使徒约翰看了一个兽，他看了一个兽，这里是四个兽。那么为什么到但以理是一个兽，这里是四个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推进，国家也在发展。但以理看见四个兽，第一个兽那个狮，那个兽就是巴比伦帝国，第二个兽像熊旁跨而坐，我们就说过是马代和波斯，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然后第三个兽就像豹，我们就说那是希腊，对吧？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以后就是罗马帝国， 就一直要到最后了，那就要到第四个兽要出来了。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没有说到第四个兽像什么，他没有提，而且这些兽在但以理书他写的这个第四个兽，你看他这里讲了第七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看到吗？他没有讲七个头哦，对不对？他启示录不但有十个角，还有七个头了。那么现在我们曾经说过十个角，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做梦的时候不是梦到一个人像吗？那个头是金头，对不对？就说金头答应你的解梦，就是那个头是代表巴比伦王。以后就有银胸和两个背，对不对？我们就说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就是马代和波斯就是银胸了，对不对？和两个背。然后他们就过了，马代和波斯过了，那就是杜甫是铜的，对不对？我们说是希腊，所以这里的狮就是代表巴比伦，那个熊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好，那个豹那就代表希腊，就说到这里了，三个说了。然后他就看见第四个兽，第四个兽啊，他是把罗马帝国连到后面，一直讲到十个脚趾头，所以就有十个脚 ，ten horns， 十个脚。那么脚是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讲了，十个脚就是等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梦，不是那个人。最后一直到就有十个脚趾头吗？那就代表十个国家，有十个国家要出现，每一个国家是代表一个脚。那么我们现在稍微说一点，头和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把头给脚？有什么不同？你看那个羊和羊打架的时候，你看看他都是用脚来打，对不对？两边都是拿脚，脚来打。那么他的脚要打那个羊的时候，他怎么不去打这个羊呢？要和他打呢？他一定他的头要想一想，我到底打哪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头脚要打的时候，一定要通过他的头。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来看，头是代表一个权柄。代表什么权柄？头是代表计划的权柄啊，就是我的头里怎么想的，今天是打哪一个，我的计划，我的脚就去打它。脚也是权柄，但是脚是执行的权柄，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一个叫计划的权柄和执行的权柄，这两个不同了。我就举个例来讲，什么叫计划的权柄，什么叫执行的权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现在一个国家它可以有它的，我们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就是头，美国是资本主义，它的头是资本主义，加拿大是资本主义，那就是头是资本主义。但是美国它这个国家头是资本主义，他的脚就是美国，看到没有？哎，主义和他的脚不同，主义就是说他的设计的权柄，我们这个国家是要按照资本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是我们的发展的这个路，就是叫计划的权柄。执行的权柄，那现在是 哪个总统上位了，看到没有，总统来了，现在奥巴马出来了，奥巴马他就按照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我来执行，所以奥巴马就是脚，懂这个脚吗？脚就是执行的权柄，哎，是脚，总统都是脚，你懂这个意思吗？那所以一个资本主义这个制度下可以有很多国家，懂不懂？那就有很多国家。那比方说共产主义也是一样，共产主义也是一个设计计划的权柄，那么共产主义可以有很多国家共同都是执行共产主义，你懂这吗？
嗯
啊，那么但是每一个国家它就是一个角，哎，它是角，它是执行的，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就举这个例给大家听。在丹尼里的时代，那七个角七个头还没有出来，对不对？丹尼里只有几个头啊，只有巴比伦是一个头，对不对？马代波斯是一个头，然后希腊一个头，罗马没有权，所以在丹尼里的时代只讲十个角，看到没有？就是讲今后有十个角，头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了启示录那就完全了，那已经发展到七个头都有了啊，最后就有七种不同的制度，我们这样讲好不好？也许封建主义就是一个制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共产主义是个制度，社会主义是个制度，那就是头不同，那么脚，那么现在是说的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是说的十个角是指到海的周围，地中海的周围，记得吧？我们是说的那四个脚趾头，对不对？是地中海的周围将来要出现四个国家，哎，这十个国家就叫四个角，那这十个国家就一定他们有七个头。什么叫做七个头？就是他把每一个主义的优点他都吸收过来了，吸收过来了。比方说他可以把巴比伦这个帝国他的统治，封建的统治，他把他的优点拿过来，七个头的优点他都拿过来，你懂这个意思吗？哎，那么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将来第四个兽要出来，所以这是第四个兽，它的形状是像什么？豹，形状像豹，口就像狮子的口，脚像熊的脚，那就是丹尼他做的这个梦的第七章做的这个梦的四个兽的全部的优点，就是说统治的办法，最好的统治办法都集中在最后的这个第四个兽的身上，所以四个第四兽就集那个大臣了，全部集在他身上。怎么能够把这些人民统治好？用什么方法来统治他？他不敢反抗我，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这个就是第四个兽他所要用的，他就把历代以来各种的制度、各种的设计的那些权柄的办法都用上来了，他都用上来了。所以这个叫七个头十个脚。那么这个七个头十个脚，那你看看，我们再看看大一礼书第七章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你看这个兽啊，比狮还要怕，还可怕，比熊还要可怕，比豹还要可怕。因为什么？这个第四个兽它没有形容是什么东西，启示录是说形状像豹，口是狮子的口，脚是熊的脚，就是把狮子的口的优点重点它拿来了，把熊的脚的优点拿来了。那么口的优点等等我们在读丹尼里书就知道了，这个口有什么优点，脚有什么优点，豹有什么优点。那么你看，就是丹尼里书第七章 第七节，第一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齿嚼碎，这就是他的口号。吞齿还要把你嚼碎，那不是把它咬死了吗？不是的，这个意思不是的。吞齿嚼碎就是要你，他把你吞下去的意思，就是你完全要听他的了，你完全属于他了，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完全属于他了，也就是说他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啊，这是口的作用，叫吞齿嚼碎了口。下面马上就讲了，所剩下的用脚怎么样践踏，那就是熊的脚。圣经里讲的熊啊，就是能够践踏啊，因为它的那个脚的力量很大的啊，熊跑不快的，它是它的脚可以践踏你。意思我不能吞吃你，我不能嚼碎你，你不听我的，那我也有办法，我就拿脚把你踩在那里啊，那个脚踩在那里，你们听说有一句话叫做把你打在地上还要踏上一只脚，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吧啊，就是把你踩在地上，永世不得翻身，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就必须把你统治好，一个就能够吞吃的我就把你吞吃了，你就属于我了，不能吞吃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就是这个统治了，就很厉害了，好不好？所以第四兽甚是可怕啊，我们就举例来，那这样来解释它。这兽与前，这还是第七节啊，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角。这里就是说有四个国家要出来，这个第四兽，第四个兽要统治十个国家啊，统治十个国家，统治十个国家以后，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就是这十个国家观看的时候，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那么这个小角呢，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这个小角是指的什么来讲呢？那就是指着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出来，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出来了。所以在地中海的周围，罗马帝国的范畴里面，将来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出来。十个国家出来以后，敌基督的，或者我们叫做行毁坏可憎的那个人要如飞而来，他非常强大，他有力量，他来了以后啊，他就把其中有三个国家都把他灭了，灭了不是把他灭亡了，就是完全要顺他统治了，你不听我不行了。那么最后有一句话，这个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这个小脚实际上就是行毁坏可憎的，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要坐在神的殿里吗？要自称是神吧，他要亵渎神的会幕，对不对？他就出来了，这是这个小脚。所以这个小脚就是代表那个敌基督的，或者叫我们现在也叫他做行毁坏可憎的，就专门说到这个小脚。好，你看下面马上就讲第九节，他说我看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烈火，乃火焰，其能乃烈火。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个亘古常在者就是神啊，啊，他就看见了，他的梦里面看见神就在那里了。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像火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看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 那就是这个小脚最后审判就落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口说夸大的话，对不对？他就是一个人，那也就是这一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心毁坏可憎的，那就指着他了。因为最后我们上次讲了，主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把他废掉，对不对？哎，要和他打一场战争。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权人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其他的兽，那就是说巴比伦啊、尼布甲尼撒这些人，对不对？马代波斯的这历代的王，希腊历代的王，罗马历代的王，这些人都死了，对不对？已经死了，所以身体他的生命还保留，这里说得很清楚，他的权柄都夺去，生命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时候和日期，就是等候审判，等候什么时候复活，好不好？主耶稣等他复活了，主耶稣来了，然后再审判。但是那个小脚是很快的就把他摆到火里去了，就受审判了。那么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叫做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也就是指主耶稣了，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对不对？好，这是主耶稣来了。那么下面十五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十五节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它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好，还请你再继续往下面读，好吧？我们要读到这一章
28
节，好吧？
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服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好，那么这是第四个兽。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是第四个兽，是最后要到二十二节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兽，他要在幕后要统治。那么 你看23节就解释了，那势力者这样说，那就是天使啊。他说第四上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那意思就是第必有的第四种类型的国家啊，一定是有的，与一切国大不相同，比吞吃全地。请你注意啊，以后他出来吞吃全地哦，不只是以色列哦，包括加拿大都在里头了，全地他都是，就是这一种的制度要贯彻到全地，好不好？你是他要来七个头啊，最后是七个头，把历代所有掌权的人的那个最统治的最有利的东西都用在他的身上了啊，所以他就能够统治全地了，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要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后来又兴起一王，这个就是小角了。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小角要打掉三个角吗？对不对？就是把地中海周围的十个角，他要打掉三个角，他自己就心毁坏可真的就是他来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好，第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那就是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怎么样是神了，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那就是以色列人嘛，对，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我们也说吧，他也把摩西律法要改了，不许他们献祭啊。好，底下又讲了，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债二债半债，那是3年半嘛，啊，所以这个小脚是最后3年半要出来的，也就是，哎，后3年半，好不好？哎，很厉害，好不好？他能够统治全地，啊，整个全地，他又把它统治起来。你不听他的统治，那就吞吃嚼碎以后用脚践踏，啊，这是非常厉害。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就是到最后了，到最末后了。好，最后就是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也就是主耶稣要得国了。那么这是但以理书所记载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读启示录的13章。他说，我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做王嘛，四个国家对不对啊？每一个国家做王，比方利比亚啊，他的王他就有冠冕嘛，比方说有十个国家，这是从海中上来哦，你要注意哦，那但以理书也是从海里上来对不对，这里的海是指着地中海来讲。好，旗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这七个头，每一个头对神都是亵渎的，他不会来顺服神的，不会高举神的，都是反对神的啊！这是人的政治制度，都是反对神的。最后那一个是更厉害啊，更厉害，他不，也许他不相信宇宙中还有神。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为什么说豹？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希腊这个王亚历山大的时候，他统治周围这些国家，他的这个希腊帝国非常速度非常的快，他只用了10多年就把一大片的地方都统治了。这个人亚历山大大帝只活了30多岁就死了，所以你看他快不快，他是，所以他是有圣经里形容它，它是有翅膀，啊，这个兽啊，它是有翅膀， 飞快，所以豹就是说它的快。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兽要出来，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要统治起来非常的快。这是说到它的口，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要吞吃嚼碎，对不对？说到它的脚，像熊的脚，那就叫践踏，好不好？这是它的特点。而且第二节他说，那农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啊？直接从撒旦来，直接从撒旦来。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这个兽是全地的人都跟随他，对不对？刚刚大英理书讲他要统治全地，对不对？那就是全地都要跟随他。他的旗头中有一个头受了死伤，跟因为我们讲那个头啊是设计的权，但是一个权柄是计划的权柄，可能这个头在某一个时候他就在地上可能就消灭了，但是以后又医好了，你看到没有啊？好，他又出来了，好不好？本来好像死了，有人是这些解释，就是有一个叫尼罗皇帝，以后就复活了，因为尼罗皇帝啊，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他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啊，他把耶路撒冷都毁坏了，圣殿也毁坏了，就是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所以最后啊，他要复活，他的灵就到这个人身上去了。我看大概还不是指这个事情来讲。因为这里是讲到头了，他还不是尼罗皇帝了。我相信这个头就是将来是某一种制度。你看在苏联来讲，现在好像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吧，对不对？哎，说不定以后他还要活起来，还要医好，不但医好还更厉害，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他还更厉害啊！这我举个例来讲，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到了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因为他是有一个头好像受了死伤，不是七个头受了死伤，有一个头受了死伤，以后却医好了。医好了，那么就是他就更能够知道我应该怎么来统治你们，你们才能顺服我，啊。就七个头，对了。第四节，第三节最后就是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他统治了全地啊，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那意思他是战无不胜的，好不好？他是战无不胜，谁都打不赢他。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42个月。好了，那就是最后的3年半，好不好？有夸说夸大话的口，因为他能够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了，啊，他能够否定一切，好不好？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这个圣徒就不是只是指到以色列人了，就包括我们基督徒都在里面。因为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去拜他，好不好？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他们只能拜神，拜耶和华，拜神，不会去拜他。基督徒也不会去拜他，啊，你要跟着他走，基督徒心里是不会跟着他走的，好不好？哎，那所以基督徒不会去拜他了。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到没有，各民啊，哪一个民族他都可以管，把它治好，啊，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所以他最后这个心怀坏可憎的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兽，他出来就是那个小脚，他要把全地都统治，全世界都要服他，啊，他要管理。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至羔羊圣名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说羔羊的圣名册，那是基督徒啊。所以有的基督徒我们讲了，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一个心毁坏可憎的人，他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看到没有啊？这里说要经过大灾难，但是他们在大灾难里面，如果他的名字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他是得救的，重生的，他是绝对不去拜，就是我宁可死我也不拜。因为你看到那个时候就看得好清楚哦，圣经上说的话都应验了嘛，我怎么能够去拜？所以凡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不会去拜他。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圣灵的警告了，警告到后三年半，告诉基督徒你有耳啊你就要听了，你千万不要去拜他，不要，你要靠主的力量保守你。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在那个时候就要试炼一个信徒的忍耐，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一定要忍耐。一个人要忍耐，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对神相信，对谁相信？相信神的话啊，相信神的话，神会保守。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就是42个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12章有一句话，请你看看哈，第6节，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6节好不好？啊，五节到。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所以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就是1260天，就正好是3年半。好，那么得胜者被提了，剩下的没有得胜的，对不对？得胜者就是那个男孩子，没有被提的就留在地上，要经过1260天。请你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就是神要给他预备一个地方，看到没有？神要给他预备一个地方，被他养活1260天。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在大灾难的里面，你要有信心、忍耐，靠主，主会保守你，主会保守你，一定这1260天，主会安排，好不好？千万不要去拜那个地基督，因为你拜了，虽然临时的拿出去了，他不逼迫你了。他把你吞吃了，对不对？嚼碎了，你属于他了，你就给主中间的关系就远了，所以不能拜这个手。好，现在我们再读13章，启示录13章。好，13章，我们请从第11节。读到18节，11节到18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2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众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伤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请我们注意，在这个时候啊，除了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小脚要出来，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要迫害神的圣徒以外，还有一个兽从地里上来。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兽出来，这个11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它不是从海底上来，它是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羊羔我们知道是指着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吧，所以它有羊，它就两脚如羊羔，就是它是外面是披着羊皮啊，看到没有，哎，它里面实在是狼。它为什么呢？说话好像龙，你看到没有啊？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怎么叫做死伤医好呢？不是有7个头有一个兽的死伤吗？啊，最后是医好了啊，所以就喊大家去拜他。那么这一个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披着羊皮狼？实际上这个叫做假先知啊，假先知传道人啊，他是传道人，好不好？他是假先知。嗯，这个假先知，圣经最后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从地中上的那个兽。请你读一读19章，启示录的19章。19节，我们读到21节。19章，启示录19章19节到21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那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了，你看这里就讲到一个，就是那个兽，19节那个兽，除了那个兽，第20节，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是假先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两个都抓起来了，都打败了，而且把他们活活的就扔到哪里啊？硫磺火湖里面去了。这是主耶稣最后把他打败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将来在那个3年半的幕后3年半，一定有传道人要出来，好不好？来教导基督徒，赶快去拜那个兽，他用各种的言语来迷惑大家，而且他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你看第13节，又行大奇事，兴起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能够做这件事吗？完全可以，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撒旦已经把他的权柄怎么样给他了，邪灵就可以做这一个事情，好不好？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大家要小心，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3年半还没有到幕后，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假的东西出来啊，而且在基督徒的中间是灵恩派的，灵恩派有很多东西是假的，不是真正的东西，好不好？很多东西都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那是圣灵的。所以一按照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分辨那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那里就说一定要分辨那个灵。这个很多人一给你按手倒下去了，一倒下去了翻来覆去， 那么倒下去做什么呢？好了，那个传道人就跟你讲，你倒下去就进天国了，啊，你那个时候就倒了多少钟就进天国。这是他是这样告诉你，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来告诉我，他们倒下去以后啊，想撑撑手撑不动了，就是你不自主了，好像手都被捆绑了，有的人要睁眼睛都睁不开，想睁睁眼睛不行了，就是受捆绑了。圣灵的工作永远是让我们自由，不会使我们受捆绑，你知道吧？如果有一个捆绑你的力量来，那一定不是圣灵来，一定不是，要非常小心。好，因此现在已经有，不但是现在，在保罗的时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讲了要另受一个灵啊。当然哥林多人他们会另受一个灵，这是很危险的，那是另外一个灵，一定不是圣灵，是邪灵。好，所以这个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来分辨，分辨它是从哪里来，它可以从火从天上降下来，你一看见，哎呀，这一定是圣灵做的，它是代表神啊，否则它怎么能够圣灵那个火能够降下来啊？好，赶快去拜它，好了，你就上当。启示录的13:15，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就给他做了一个像，这个像能够有生气，能够说话。你看，那么这个是什么呢？那是邪灵嘛？好，他再来做的，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你不拜，不拜就杀害。你一拜了，那个兽像就说话了啊！你拜的好，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些东西都会出来。好，16，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那么有人在解释啊，这个右手上、额上受一个印记，有人说是安一个电脑在他上面，对不对？啊，他说以后呢，就是有电脑。那是受印记了，啊！我看在我们圣经里看见，这个额上受印记不一定是指着人的解释电脑。你请你读一读圣经《启示录》7，1节，请你读到，我们少读一点，我们读到第4好了，第1节读到第4。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
你看这是神的印啊，以色列人都要在额上受一个印啊，那你是什么电脑啊装上去吗？可能不能是这样解释了，好不好？这是我们人的解释，就说按一个电脑在手上皮肤底下植进去，这是人的解释。我相信这个额上受一个印记和手上受一个印记的意思，额上的印记就是你的思想听他的话受他管理，手上受一个印记就是你的行为受他管理，好不好？行为受他管理，而不是说真正给你放一个电脑在上面，好不好？哎，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天使以后又把以色列人每个人头上开个刀，对不对？放个电脑上去收一个印记啊，那个收印记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把神的话摆在他的思想里啊，他接受神的话。好，因此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就是把它对照来读，对照来读。第一个，我们就是说但以理书的对照，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是第二章和第七章。那比方说巴比伦帝国就是金头，就是狮；马代波斯帝国就是银熊和宝贝，就是熊；希腊帝国就是铜符和腰，就是豹；罗马帝国是铁腿要到半泥半铁的脚趾，是第四首。那么第二部分，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个兽与启示录第十三兽的比较，十三上的那个兽的比较。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启示录十三章也是从海中上来。第二个，甚是火爆，因为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第三，头有十角，又长一个小角。启示录说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第四节，有口说夸大的话，启示录是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第五节，这脚与圣民征战，就是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第六，圣民既降服他手，一再二再半再，但后面启示录就是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第七，吞吃嚼碎，意思就是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他全地他就把它统治起来。好，我们就把它对照来读了，所以我们就要清楚一点。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行毁坏可真的在后三年半要如飞而来，他要到圣地还要打一场战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定要把启示录的十三章来对照来读，就是说启示录十三章也是主耶稣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向使徒约翰启示出来。好，那么一对照我们就清楚了。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后三年半那一个什么叫什么制度，什么叫七头十角，好不好？圣经里是怎么样向我们启示，而且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启示录整个这些记录是要把使徒约翰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情都把它记下来，告诉谁？告诉教会。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边读我们一边要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亮光和启示。我们不但自己要知道，我们要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清楚，好不好？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来读，那就是说他们讲现在末世到了，主耶稣要回来了啊！所以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看不是现在，还有末后的七年，七年还要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圣经都有了，好不好？啊，我们怎么来看圣经，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又说清楚了，你们要问的可以问，请讲。
这个第十三启示录就是第十三十八节后边有个它的数目是666，
什么意思？好，那么六这个数字哈，六这个数字是人的数字，因为我们讲过人是第六天造的，创世纪的第一章造人它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六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人的数字，六百六十六就是三个六，对不对？啊，三个六就是说，六百就是加倍了嘛，啊，六百就乘以一百了，就是倍数了，好不好？所以六百六十六，现在我们不能，我们还不能算，因为我们原来讲过，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来，要出来的时候你再去算他，因为今天还不清楚。过去我们说过，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很多基督徒去算，就把希特勒算成了666，好不好？他说那就是希特勒，他是这个敌基督的那个兽，这个是不是？后来就有人算墨索里尼，也不是。好了，那么今天还没有出来，我们还不清楚。所以那里讲有智慧的，看到没有啊？我们说智慧就是有神的启示，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去算。所以现在你就记好，666就告诉他这是一个人，他是一定是一个人，所以他说了这是人的数目，好不好？六是代表人的数目。那么这为什么是666？现在你还不要去算它，除非神特意给你启示。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到了时候神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人就出来了。你今天要讲现在去利比亚那个总统，他是666吗？也不是，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到什么后三年半嘛，他要如飞而来嘛，对不对？现在都没有，所以现在还不能随便去算，好吧？这是我的看法。好，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好，那没有没有，还有你讲。请你原谅，我自己是这样看，好不好？因为启示录的这一条龙叫做大红龙，它有七个头四个脚，对不对？我们现在中国人画的这个龙，你看到北京去有九龙鼻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画龙，很多东西画龙，有几个头啊？
一个，
对不对？没有七个头，也没有四个脚吧，也不是大红龙吧。有人说大红龙是共产党，我看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好不好？因为共产党说哦，其实这个也不是对的。那么我认为这个大红龙和我们中国的这个龙是两回事情。我们这个龙，中国的这个龙啊，实际上从画家来解释，他说头是马的头，身体是一条大蛇的身体，他的脚那个爪是鹰的爪，他是拿了他的比方，我们中国的皇帝啊，你看那是很厉害的，好不好？是人画出来的啊。那么你说画出来，那么这个不是撒旦，那么我家里就赶快摆点龙出来，好不好？但是呢，有的弟兄姊妹对中国的这些龙这些，他就觉得这是一想着就是撒旦，他不愿意。所以我就觉得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你最好家里不要摆龙，好不好？他不是说那就一定是魔鬼，好不好？那只是说一个话啊，不是说魔鬼，我是这样看，好不好？所以所以有的人在家里，你看那个被单上有一个龙，对不对？锦绣的那些龙就赶快拿去烧了，就赶快去，就这些这些的话他自己要烧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真理上来看，那个龙是中国人画的，并不代表其他的国家也有龙啊。啊，你去看了很多地方也有龙啊，不过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它也叫 dragon， 对不对？不是，还不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龙，好不好？那个好啊，这个刘弟兄、丹弟兄说，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